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最近呢，美国的这个选举的情况呢，发生了一个很剧烈的变化。这个变化呢，起源其实已经有接近一个月了。6月27号那天呢，这个两个总统的这个争取做竞选人吧，做候选人的这两位，一位就是前任的总统 Donald Trump 和现任的总统呢，这个 Joe Biden， 那么有一场这个电视的辩论。这个辩论的结果呢，对于 Joe Biden 来说呢就很不好。那个因为呢，我自己去看这场辩论呢，就是他的确是显出了很多老态。他在平时讲话呢，也有一些时候是已经有老态。那这个事情说起来，2年前他都已经有这个老态，就是讲话不知所云，或者呢是别人讲他，他一下想不到这个答复。这种情况常有，有时候忘记人的名字，有时候呢叫错了。但是呢，没有像这个6月27号那次辩论的那么的离谱，就是那次辩论完全呢就是有点我们叫张口结舌，那就是给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逼得好像没有办法回答一样。那个讲话呢，我觉得的确是问题比较大。所以从6月27号的辩论结束以后，这个美国的民主党的党内呢就出现了这个要他退选的这个呼声。那个原来呢，这个民主党内是很团结一致的支持这个 Joe Biden 啊，作为他们的现任的总统，那么并且呢，也就是在美国的这个一级的政坛上面，他的政治经验最丰富的。他在美国的联邦参议院这个当参议员到现在都已经50年了，他做过参议员，做过各种委员会的主席，他也做过这个美国的副总统，在奥巴马任上做过2任，那么现在呢又做了美国的总统。那么这些加起来呢，使他变成这个经验最丰富的一个政治家吧。但是呢，这个民主党内一直都是希望他能够引导美国这个国家赢得2024年的11月份的总统的大选，能够击败这个 Donald Trump。但是呢，这一次的6月27号的演讲就明显的显示出他的力不从心啊，这个倒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困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党内的很多人呢就叫他退选。首先是这个议员们，那美国的联邦的众议院有些众议员啊，后来发展到参议院也有些民主党的参议员就要求他这个退选啊，就说你这个年纪大了啊，这个从身体出发，对治理国家出发，你呢是最好呢就退。大概有说了这么一些很强烈的声音了。那么所以呢，他一直说我要选啊，我这个不退。那么这样呢就有好长几天，但是那个退选的声音呢很强烈。当时我们大家注意到的是这个民主党的几个大佬他们怎么在讲。民主党的大佬包括这个南希·佩洛西，包括这个Schumer 啊，这个众议院的少数党的领袖，也算是党鞭了。当然还有一些已经做过总统的美国民主党的领袖，像奥巴马夫妇、克林顿夫妇，但我们大家都很注意听这些人他们怎么在讲这件事情。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好像这个还是这个Joe Biden 说了算，他说我不退，那不退就不退，那大概就是摆成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最近这几天呢，这个出现了更多的变化。第一个就是他的对手 Donald Trump 挨了一枪啊，耳朵给打掉了，右边耳朵的这个尖端。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他当时宣布呢患了这个 COVID-19 啊，也就是新冠状病毒，那么开始住院啊，也不住院，在家隔离。那么这个过了好几天，他的人也没有出现。我们呢一天又一天等一等，看看这个 Joe Biden 出来的时候他身体是不是能够恢复。因为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个一个国家随时都需要一个总统啊， 那么希望能够看到他是不是还是这个精神还可以。那么但等到今天了，那也没有看见他出来，那么所以呢这个呼声就更高了。在星期天啊，也就是刚刚过去这个星期天，应该是19号或者20号，他呢就在他的平台上就公开了一封信啊，他这个信是给美国人民的啊，这个就说呢他考虑到自己的健康和美国的这个安全的重要性，他决定呢是退出这个竞选2024年的总统，那就说他退选了。这个退选的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事实上对很多人说呢，这个事情是预料之中的啊。我给大家做过很多期的节目，在我的节目里面，我一般呢都会这个估计他在很快的时间会退选，但什么时候退选呢就不知道。所以我曾经讲过，或者在明天，或者在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以后，或者拖得更长。但从我自己的这个经验来看，拖得越长对于民主党就越没好处，因为他需要这个拉票竞选。那我们说这个时间很少了，因为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准备8月份在芝加哥举行的，那么现在已经是7月20几号了，那么离开这个2024年的8月份啊，就没有多长的时间了。讲得好听一点，20天，如果会议在15号左右开，那就不到20天了。那么这个推出来的新的这个候选人，就是竞选美国总统的，他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去拿到了这个提名，所以呢并且拿到足够的政治的筹款，所以这个是真正是不容易的。其实就要拉到足够的这个党内的选举人啊，因为去参加这个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选举人，这个叫 delegates， 这些人呢他的票数是有要求的啊，好像是要达到1900个 delegates 的票才能够得到这个党内的提名。那么所以这些事情呢就造成了这个比较难啊，这个是整个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了。那么 Joe Biden 呢，我想他还是做得比较漂亮啊，很快就宣布我退选了。这个退选的这个决定呢，事实上让民主党内的很多人呢都觉得有些吃一惊啊。当然大家都估计他是会退选，但是他什么时候会宣布他总得商量一下嘛。没有想到 Joe Biden 呢没有商量，据说很多他的助手呢都不知道他这个退选的这个决定。那这个事情呢事出有些应该说突然。这个然后呢他推选了他的这个现在的副总统叫 Kamala Harris 来作为他的这个推荐人，也就是推这个 Kamala Harris 出去当总统的竞选人。那么 Kamala Harris 呢，这个我们难讲这个名字两段，所以当他早年在这个旧金山当这个加利福尼亚州的检察长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华人的一个民主党的政治家，那就帮他说你这个名字啊，在华人社区难读， Kamala Harris 很多华人都念不下来，那么你能不能起个中文名字呢？当时这个 Harris 呢也非常的诚恳，就跟那个华人说，那你帮我起一个华人名字，跟我的名字差不多。所以这个华人呢就帮他起了个名字叫做贺锦丽啊， Harris 嘛，贺嘛，这个贺锦丽这个名字呢虽然俗一点，但是中国人很容易记住，所以我们以后再讲到这个 Kamala Harris， 我们呢就讲贺锦丽。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贺锦丽他这个22号，7月22号，他呢就是第一天就去了竞选总部。竞选总部是不在华盛顿，在Joe Biden 的家乡，在 Delaware， 在那个城市叫 Wilmington 啊，就德拉华州的一个最大的城市，它的 headquarter 叫 HQ 啊 headquarter， 它的总部在那里。那么昨天呢 ，Harris 也就没有变自己的总部，就直接去了这个竞选总部，现在叫做贺锦丽竞选总部，到那里呢和工作人员见面，就开始竞选，并且呢是不断的上电视，不断的做广告。我的这个拿了一部在美国用的手机，那一打开那上面 一晚上全部都变成这个贺锦丽的这个政治广告，充满了各种的频道，做得很快，他的团队很娴熟，因为就是换个名字就把 Joe Biden 就换成贺锦丽就行了，并且呢现金呢也很充足。贺锦丽在短短的一天之内，他已经筹得了8000多万的美元的这个现金，那个是很可观的。那个并且呢这个现金呢还在增加啊，现在很多这个民主党的金主呢也在陆续的把这个现金呢就交给他，所以呢他在资金方面，在这个人望方面是急剧的上升，因为他没有多少时间了，从现在到民主党代表大会最多一个月，到全国大选11月份，那他最多呢也就不到4个月，所以他现在呢这个时间抓得非常的紧的。那么关于这个贺锦丽呢，我们知道的不多，很多人说他有亚裔血统，有黑人血统，那到底是什么血统呢？我这里呢稍微的和大家讲讲这个贺锦丽。贺锦丽1964年出生，年纪不大啊，大家知道这个人这个50-60岁是当年在政治家里面，他呢是生在加利福尼亚，在奥克兰市，奥克兰呢在旧金山啊，旧金山是一个半岛，旧金山的对正对面有一条桥往北的，那就是金门大桥啊。这到过去以后呢，就到了另外的一个县了，圣马丁。那么如果他向西走，也要过一个桥，叫奥克兰大桥。那么到奥克兰呢，是一个比旧金山更大的一个市区，他是在那个地方生的。他的家庭里面，基本上都是少数族裔，他没有白人的血统，但是他长得很有白人的范儿，那是什么血统来的？就是他爸爸，他爸爸呢是牙买加美国人，那他叫 Jamaica， 这个是美国人管的一个地方。那么牙买加人呢是很漂亮的，我们看那个很多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些跑步的这些冠军啊、亚军啊，都是牙买加人多，这是血统跟这个纯粹非洲的黑人他不太一样啊，叫牙买加人。皮肤呢也比较白一点点。他的父亲呢是个牙买加的美国人，他的父亲呢是做得不错的，他的父亲是美国的加州的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系的教授，所以 Kamala Harris 就是贺锦丽，他的血养不差的，爸爸是一个大教授，他的妈妈是一个印度人，那印度裔就是牙买加人娶印度人，所以他就两个血统，是美国原装美国，但是呢他有牙买加血统，就黑人血统，但是呢同时有印度人的血统。他妈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家，他的妈妈在这个加利福尼亚大学 Berkeley 伯克莱分校，在那个地方有一个附属的国家实验室叫做劳伦斯国家实验室，他在那里呢从事生物方面的研究。这个 Lawrence Laboratory 在美国是重大的国家实验室啊，我们知道这个在 UC Berkeley 附近有很多国家实验室，早年试验过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奥本海默的原子弹也都是在这些实验室里做出来的。他的妈妈呢是劳伦斯国家实验室的一个研究员，所以应该说哈里斯的教养是很不错的，他的父亲母亲都是这个高级的知识分子啊，这个我们讲到哈里斯。哈里斯呢他的政治经历呢就比较简单了，他不像这个 Joe Biden 曾经多年的担任美国的联邦参议员，他当了30-40年的参议员，那个代表这个德拉华州，然后呢又去做了这个副总统啊，然后做了奥巴马的副总统，然后呢再进入这个总统，所以他的历史呢非常的丰富，有相当娴熟的美国的这个政治的经验，特别是对国会的了解，他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贺锦丽呢就没有这么丰富，贺锦丽从政是2004年，那都比较晚了。2004年他出任旧金山市的检察官，做了多少年呢？做了好几年呢，做到2011年，这大概有这个7年的时间，在旧金山市当检察官，那一段时间就是他步入政坛的一个阶段。那么2011年他离开了这个旧金山的检察官的位置呢， 他就做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总检察官，那就大很多了，就银山一个城市几百万人，加利福尼亚州那就是个很大的州。加利福尼亚州如果按照国内生产总值来算，就加利福尼亚州排到世界的第不是第五就是第六位。那他的这个 GDP， 你如果加州算一个独立的州，跟德国差不多，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美国第一大的经济州，他当了这个州的总检察长，那就说明呢他呢开始涉及的政治。到了2017年，他呢就当选了美国联邦的参议员，代表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呢，这个还不靠人多啊，参议员呢是靠这个州的重要性，一个州两个。那么哈里斯呢是代表加州做过两任的联邦的参议员吧，一任2017年到2021年。那么到了2020年的8月份，当时呢这个我们知道拜登呢要竞选这个总统啊，那么所以呢就拉他一起来做。那个他在2020年跟着 Joe Biden 一起做，他被认为呢是这个非常好的，有三重光环，又让他做这个副总统的搭配搭档。那么为什么呢？哪三重光环呢？第一重光环就是女性，因为美国呢这个女性在执政的历史上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女性的总统，本来说这个希拉里·克林顿有可能呢，但是输给了川普，所以呢现在如果美国人再来一个这样女性的副总统呢，对于很多女性的选民来说这是比较好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他的第二重光环除了女性以外，那他就是黑人，他有一半的黑人血统，牙买加的黑人啊。但是另外还有第三个光环，他是亚裔，就是少数族裔中的少数族裔，印度人。那这三个，所以呢这三重光环就被 Joe Biden 看中了。虽然他周边有很多很优秀的竞选的伙伴，但是 Joe Biden 呢还是请他当这个竞选的搭档。2021年的1月20号，他们呢就正式的宣誓为美国的总统副总统，所以这个贺锦丽当了美国的副总统。不过贺锦丽呢现在很多人不喜欢，就是他没有做过什么令人有印象的事情，也就是说贺锦丽没有给我们留下太深的印象，他做事情不温不火，按照正常的步态在走路。他一直呢大家说他是一个总统的陪衬啊，就是总统在那里前面讲，他站在后面笑鼓掌啊。大家对他的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大笑啊，他喜欢大笑，一口很漂亮的牙，那么经常的是仰天大笑。所以我问很多美国人说你对这个贺锦丽有什么印象呢，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就是说他特别会大笑。那么这个但是呢现在上天呢给他第二次机会，第一次是凭空的当了一个副总统，不为什么，只是因为自己的三个光环。那么第二次呢就是前天，那么美国总统呢说我退选，并且把他推出来，所以呢他就凭空的就当了这个总统的竞选人。这个整个的过程呢就非常戏剧化。那么当然呢他能得到党内的支持呢，我们要看情况的发展，起码到现在为止他得到的党内的支持越来越多，包括这个众议院的少数党的领袖这个 Schumer， 还有包括这个老党鞭 Nancy Pelosi 啊，现在呢都已经放松了这个话支持他。我估计过不多久呢，估计奥巴马这类的人呢都会松口的。奥巴马一直不松口，很多人认为奥巴马是想把自己的老婆推上去，我没有证据啊。但是克林顿夫妇呢是已经表示了坚决的支持，那么现在支持的人越来越多，与日俱增，并且呢他的竞选资金呢也还不错。那么我们看到这里呢就差不多呢把这个今天的故事呢就大概讲了一下，就关于贺锦丽现在出任。我们这一次啊，事实上看见有一个人在政治立场上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个人呢反而不是一个政客，而是一个亿万富翁，这个就是这个伊隆马斯克。大家觉得很奇怪，伊隆马斯克呢他一向 跟 Donald Trump 是不合的，他对 Donald Trump 非常的不喜欢。那么他一直呢是倾向这个加利福尼亚州的。我们想想，加利福尼亚州是一个非常左翼的州，伊隆马斯克他的立场呢是搞电动车，大家知道电动车是清洁能源，而 Donald Trump 是支持这个石油能源的。所以从这个问题的本质来看呢，伊隆马斯克应该是不会站在川普的一方面，从各方面来说。还有一个他会支持民主党的，就是因为他的公司包括在这个 Hawthorne 的 SpaceX 的宇航公司在加州啊，离我这里还真不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的另外一个公司这个特斯拉啊，在这个我们这个洛杉矶好像是在 Fremont 在哪个城市，那么都是雇佣了大批的科技人员，因为他都是科技公司。但是一个大型的制造业的科技公司，你不能都是高科技人员呢，它下面需要有一个庞大的廉价的劳动力作为它的这个企业的基础。那么这个庞大的劳动力，那么是谁在给它填充呢？那对于伊隆马斯克来说，那就是非法移民啊，就是移民啊，不管是非法合法，这个 immigrants 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有了移民他就有了廉价劳动力。那所以呢，从情从理来说，他应该呢是反对这个 Donald Trump 啊，要支持这个 Joe Biden 的，一直是这样。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看见伊隆马斯克呢是大幅度的转向支持这个川普。比方川普在挨了一枪以后啊，那个伊隆马斯克马上出来表示坚决的支持这个川普，并且呢他还说，这个现在这个政府要变了，如果政府不改变，美国会深陷危机。那么作为一个传统来说，理当支持民主党的怎么会现在说政府如果不变的话会深陷危机呢？这个事情没搞懂啊。那么并且呢，这个伊隆马斯克呢和民主党呢这个关系呢搞得就越来越紧张了。那个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想用剩下的一点时间来讲讲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呢，我先讲两个，他和民主党 有矛盾，特别和加利福尼亚的民主党有矛盾，是有两件事情挑起的。第一件事情是非典的时候，就是新冠状病毒 COVID-19 的时候，2020年这个 COVID-19 刚刚开始爆发，那个时候加利福尼亚州的很多政客呢就要求加利福尼亚这个工厂公司要实行隔离啊，这个隔离所谓零容忍嘛，美国没有办法实行零容忍，因为美国呢对于这个疾病控制它还是比较有信心的，虽然感染但是不能完全的隔离，那么所以有很多要害部门是没有隔离的啊。从我们的印象来说，美国有 很多重要的部门它并没有实行这个完全的隔离啊，但是隔离的比较多。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时伊隆马斯克的特斯拉 他正处在一个要往上冒的时候，2020年呢，他在加利福尼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斯拉的工厂，也是唯一的一个特斯拉的大厂，在我们加州。那么他的工厂呢，他就要求工人呢就继续干，工人也愿意，因为有工资啊，戴着口罩，大家站远一点就可以干了。当时这件事情得罪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人啊，当时加州的民主党的一个州议员，也不是多大的议员，这个议员呢是代表工会的，是一个西班牙裔，嫁了一个白人，的名字叫Lorena Gonzalez Fletcher， 她丈夫姓 Fletcher， 她自己叫 Gonzalez， 这是典型的西班牙的名字，她的 first name 英文叫做 Lorraine， 她的西班牙文叫做 Lorena 啊，这个是 Lorena 呢就发文，去你吧，马斯克。意思你滚吧，你这个因为马斯克你在工厂里面不执行这个隔离的政策，这个对我们是不利的，对工人不利的，就工会组织的这个领导嘛，这个 Lorena Gonzalez Fletcher 就当时在公开在这个公共媒体啦，当时是 Twitter 在上面写 这个东西骂他，就是你 go away， 就讲这句话。马斯克没有回应，写了简短的一句话，说收到，啊，就是好啊，你骂我，我收到。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他和这个民主党呢结上烟子。那么这个烟子呢，后来越搞越深了。这个当然是一件非常大的一个事情。那但是伊隆马斯克在整个封禁的过程里面，他的工厂没停工，源源不断的出新汽车。那工人的这个染病的比例并不比隔离当中的美国人少，也就是他尊重的一个常规。那么但是第二个事情得罪他，那就是上个礼拜。为什么呢？上个礼拜我们的加利福尼亚州呢，这个州长这个 Gavin Newsom 啊，这个人呢签订了一个决定，就代表加州，也就是说如果任何一个中学生在学校里面他想要改变性别，他是一个男孩想变成一个女孩，或这个女孩想变成一个男孩做变性手术，不要通知家长，学校当局也不许告诉家长。哎，这个加州通过了这么一个法案，那就把伊隆马斯克就气疯掉了，就决定了就把他的这个 Hawthorne 的这个 SpaceX 就是宇航的这个计划的工厂，还有这个他的特斯拉汽车的总部都搬走，从加州要搬到这个德克萨斯。那这个事情就惹大了。那么大家说对于转性别这个问题，为什么伊隆马斯克他这么敏感啊？我这里跟大家就讲一个小故事，因为他自己吃了苦。他吃了什么苦呢？是他有个儿子转性别，就这么干的。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呢，对于伊隆马斯克来说呢，这个是不可忍受的。我们知道伊隆马斯克呢，他有十几个子女啊，他当然不是来自一个太太，他是有和几个女性是生过孩子的。那么他的其中的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还是蛮小的，好像是2004年生的那个孩子，这个一个男孩子是他的老大。这个老大呢长得蛮秀气的，高大，跟伊隆马斯克一样，人也长得很俊俏。那么这个孩子呢就到这个学校读书，这个孩子18岁嘛，就把这个初中高中都读完了。大家知道在北加州啊，在硅谷一带啊，这个同性恋或者是这个转性恋这个宣传的力量是非常的强的啊。我们呢就说这个转性别这个问题，那个是在美国的这种特别北加州的这种高中里面，那就变成了一种时尚。他的大儿子呢就读书，他读书呢读得蛮好的啊，这个孩子漂漂亮亮的读书，但是在学校里面呢就听到了很多很多人就说这个转性的问题很 fashionable， 很时尚，这个叫做 LGBT 啊，这个四个字代表四种，第一个 L 是 lesbian， 就女同性恋，第二个 G 是代表 gay， 男同性恋，这个 B 代表 bisexual， 就是双性恋，男女啊都恋， T 呢就是 transparent， 就是这个transsexual， 改性啊，就是把从男的改成女的。这个连称呢我们叫做 LGBT 啊，这个是美国用的很多的。那么这个为什么他会对这个事情这么敏感呢？就是他儿子在学校读书没多久，读到18岁啊，18岁是合法年龄，2022年元月份，大儿子就没有听爸爸也没有关照爸爸，就跑到医院做了变性手术，并且呢还公开的说我要改名字，我不叫伊隆，我不叫马斯克，我也不性别要改成女性，并且呢和爸爸断绝关系。这下就把伊隆马斯克气疯了。他的现在的原则就是谁支持 LGBT 谁就是我的敌人。那加利福尼亚的州和加利福尼亚的州长这个 Gavin Newsom 是坚决支持 LGBT 的，那当然呢那就翻脸了。翻脸呢，我当然知道我从加州搬工厂搬到德克萨斯我是要亏钱的，但是亏钱的买卖也要做，我坚决的要走出这一步。那么这个到现在为止这个决定已经做了，翻脸。当然呢加利福尼亚的这个走掉了伊隆马斯克呢是走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这是应该说是全球 有号的大企业啊，并且呢，特斯拉汽车这个它是美国最厉害的这个电动车。当然，现在中国的电动车风起云涌，但是要进入美国的市场呢，还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它又是这个美国最大的航空发射的公司，美国的星链 Starlink 也都是它发的。它能够反复的回收火箭，并且还有雄心勃勃的登火星的计划。那么把这么一个人和他手下的一大批精英人才赶出去，这个对于加州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那么伊隆马斯克呢心铁了，我估计他会做的，但是我估计他不会把所有的资产都撤出加利福尼亚州，他会留下一个部分，可能两边呼应，但是对加州的这个民主党的州长 Gavin Newsom 就是很不给脸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